Hello， 各位手机面前的听众朋友，这次是一个劲爆的周末，但是依然来自熟悉的声音。这里是由喜马拉雅汽车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汽车类自制脱口秀节目
《那车我知道》
啊，我是爆音的主播六哥小黑，
我依然是大家喜欢的云姨。
哎，为什么这么亢奋啊？我们先不介绍对面的嘉宾，因为他其实已经来过了。为什么这么亢奋？我先跟大家说啊，听到这一期节目的小伙伴简直是。
有
福了，先给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本期节目最后的结尾会给大家提供的礼物来头不小啊，是由两位 F1 正赛车手为大家联合签名的一辆雷诺的科雷奥的
车
模。哎，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是云姨今天晚上排除万难穿越人山人海然后找他们签名得来的，
排除万难啊。雷诺啊，
我今晚会说很多遍雷诺。
对，雷诺这个品牌啊，发那个怎么说来着，创立于法国，但是发扬光大于四川，好吧，
雷诺。
好了啊，大家这一期节目一定要竖起耳朵来听啊，我们不扯淡啊，先跟大家介绍坐在我们对面的嘉宾，来过一次但依然还是跟大家说来头盛大的一位重量级嘉宾，来自我们名车志的主编
妙
俊妙
老
师。
妙老师，欢迎欢迎。
Hello，Hello， 主持人好，也非常荣幸又一次来到全球顶尖网络电台喜马拉雅 FM。
好，我们这节目开始不要脸了，现在。
实话实说，
全球全球，
我觉得
用上了。
我从上一次做了节目之后就被你们给传染到了。
哎，那是好事啊。
上次做完节目之后，妙老师然后久久不肯离去，然后说：“哎呀，怎么就结束了呢？我还意犹未尽呢。”
所以我们这次又把妙老师给拉到了现场吧。
哎，话说啊，咱们还是说到那个刚才我说的 F1 来开场。其实在我们节目在播出的时候，刚刚应该是结束今天礼拜五的 F1 2017上海站的排位赛的第一场。
哎，没错，
也就是说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可以明天后天持续的关注 F1 上海大奖赛。然后星期六的时候还会有排位赛，星期天的时候就是最紧张最激烈的决赛，并且今年我从今天我来看，上海应该是持续要下雨，就是精彩的雨战，同志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雨战的话是最容易出状况的。
哎，就是看热闹的也有福了。其实一进入四月啊，中国的四月啊，中国的车迷是大饱眼福了，对吧？不但有上海车展，还有 F1。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会给大家送出两台F1 车手亲自签了名的车模吗？
啊，对，
来自
是两个 F1 车手签名的一台车模，
对，两个 F1 车手签名的，来自于哪个车队呢？
这是今天的答案吗？不，问题吗？
不，我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两台车，会有这一台车模？
哦，明白，
就是云姨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一台车模？其实是我们参加了雷诺在F1 之前，对，特意举办了一个叫做 F1 上海之夜，或者说雷诺 F1 之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是在现场包括两位车手，包括雷诺一直致力于发展的运动学院的这样的一个，
对，有三个中国籍的车手，
哎，没错，然后也都给现场大家做了关于整个雷诺的这样的分享，
对，是是是，
云姨呢，其实当时不知道人家是车手，看见俩帅哥啊，我要上去合照，
怎么可能不知道？
然后一合照说啊，原来是车手，赶紧给我签一名吧。
你看，让你妙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接你这个梗了。
不是，现在我们是属于娱乐节目的啊，妙老师是负责专业那一趴的，
就是笑知道那个呵呵呵。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是说起 F1 嘛，其实相信每个车迷啊， 都避不开 F1 这样的一个话题，
都有一段关于 F1 的记忆。
对，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先从关于 F1 的记忆开始，好吧？
谁年长的话，应该他的记忆会更多。我觉得应该年长的先来。
我们岁数从大到小排，好，云姨来吧。
啊不，这个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们廖老师先，
好吧，我这逃不掉了，我本来想客气一下。其实虽然年长，但是我估计我现场看 F1 的这个，不一定会比你们早
啊，
对吧？咱们一说这上海 F1， 上海 F1 其实本来就不早嘛，想早我想早也早不了，这跟年龄大小
没有
关
系，
对不对？对，我印象最深，因为那一年我真头一次在现场看 F1， 以前只是
顶多看一下电视转播，
对，看一下电视转播或者哎。当年是在杂志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去感受，
感受一下，
哎，感受一下各个这个传奇车手之间是怎么拼杀的。
嗯，
对，哎，到了现场感觉不一样哦。现场我记得我坐在哪个位置，就是应该是
主看台，
不是主看台，我坐的不是主看台，我坐的那个弯是上赛道最长的那根大直道，大概就是1公里多的那个13号弯出来，应该是14号弯。一个二档弯，回头弯
那个地方。
对，
嗯，
自从我看了那次 F1 之后，我发现戴耳机很重要，那个地方最长弯，然后
就
当年的那个引擎那个声音跟现在引擎声音可不一样，那个声音不得了，那个声音又好听，可是声音巨响。
对，所以当时要去看的话，都会发一对那个耳塞。
对，我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你想那个最长大知道，它一始终全油门加速，所以声音是非常非常响，我可能是全场最响的一次声音，然后最重的一脚刹车。
是的，就是通过主看台之后的那个镜头。也就是那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关于上海的这个 F1 赛场，它那个赛道呢，其实是一个上海的一个上字。
对，
就是妙老师刚才说到这个弯呢，它就是上字的最下面那一横的最左边的那个镜头。
对，没错，没错。
所以它是个上字，它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个超长的大直道，对吧？
是。
我是2004年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时候还刚刚入行不久，我还很年轻，没有到机会到那个上海的 F1 的这个赛场。
那时候其实我也很年轻。
对，我那个时候还没成年
呢。得罪人了，哎呦喂！
哎，然后但是当时我有一个同事呢，
嗯、
他是号称典型的叫做车疯子。
嗯
嗯。就是我最早听到一句话叫做血管里面流淌着汽油，就是他自己那样自诩的。他那年还在成都的时候自己买了机票专门飞到了这个上海来看 F1， 就总之那个已经成为了这一年中他跟我们去炫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然后我就对 F1 特别的一个向往，并且我觉得可能我对于汽车这项运动有一定的这种激情还有这种热情的话，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种下种子。然后后来和F1 也有很多结缘，比如说有一次舒马赫，那是我的一个偶像，一个神级的人物。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他一直是代表法拉利，但是我有机会拿到舒马赫给我的一个签名照片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法拉利了，
是
吧？是
的，对，那已经是他已经去到那个梅赛德斯奔驰车队了。对，但是当时还是很兴奋很开心，因为我冲到了当时活动场的最前方，对他用德语说了一句 Ich liebe dich， 然后对他的母语嘛，
哟，小姑娘，你德语说的不怎么样嘛。
然后很开心的过来签了名。而且在过程当中，我记得我还曾经拿到过巴顿的签名的一个还是赛车的车模。并且像妙老师一样，后来我也有机会能够到了这个上赛场的看台上去看，亲自到现场去看 F1 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就是刷刷刷，每一台赛车从眼前呼啸而过，你根本还没有认清楚到底这是谁开的车，你就只能看那个就是大的屏幕上面，然后能够知道现在赛况进行如何。所以其实有了一两次的这样的经历之后，我后来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说，如果你想看 F1 的话，其实在家里看转播，
对，
其实是
看得会更清楚，
最清楚的。对，
但是这个和看篮球是一样的啊。因为篮球的转播视角也是最好的，就是所有的体育赛事其实都是转播视角是最好的，
是，
但是你感受不到现场的气氛。我有一次就是去到现场去看球，然后也看不到什么，也是其实是看电视的， 但是那个现场的气氛感会让你对体育这项赛事充满热情。
那应该看足球啊，足球更是如此啊。
那你得出国看。
我以为你刚才要说的时候要讲你自己的 F1 的这个赛道经历。
没有，我没有 F1 现场的记忆，实际上
你不有赛道记忆吗？
赛道
六哥撞在六号弯，
六哥撞在六号弯这个梗已经陈年老梗了好吧。其实我对 F1 最早的记忆大概也来自于01、02、03、04，就是这个时候是最深的。但那个时候我还上高中啊，你都入职场了，我刚上高中，好吧？
好吧。
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也是舒马赫，舒马赫阿隆索红蓝大战。
红蓝大战，尤其是最演的最烈的是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一直是舒马赫的这个法拉利的绝对的粉丝，但是那个时候红蓝大战当中，雷诺一直是那个蓝色的那个赛车，而且那个时候阿隆索虽然很年轻，但是他的一个
很勇啊，
年轻气盛，
他真的很勇，
对，非常气盛，对，关键是他还拿了2005年的车队总冠军，
对，那个是因为在此之前舒马赫是7次 F1 的冠军吧，应该是，就是当你想啊，一个毛头小伙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当你看这项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封神了，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对他产生崇拜感，然后当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年轻人忽然挑战他的神坛地位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点不爽的，当时我是真的是啊，随时盼着舒马赫能赢，然后、
你也是好吧？
但是呢，不得不说，那两年其实是雷诺的天下。
对，没错。
你刚才说的05年，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场，在上赛道，然后应该是我们记得没错，应该是11的时候，最后的一个弯，阿隆索还领先，然后舒马赫还从草坪上冲了过去，最后获得了第一，然后林志颖当时在那个看台上兴奋的手舞足蹈的那个样子，就是搞了半天，你发现其实大家都是舒马赫的那个车迷的感觉。然后其实那两年好的成绩真的是，就是你就像感觉你好像特别恨雷诺，但是人家是冠军的那种感觉。这红蓝大战在我的印象留下的是最深的 F1 的
那一年我印象也蛮深刻的，其实就是这些老车迷来讲的话，就是你内心深处是希望舒马赫能够赢的，
是
老车王嘛，
对，
老人肯定希望老车王能够赢，这就好比比如说咱们去看那个网球比赛，你肯定会希望
费德勒
也能赢，对
吧？对对对，
一个道理，是有情怀在里面，
惺惺相惜。
对，那是我看大的，不希望他被挑战。
对 对,
对,
对，
后来就，过了05年的那个关口以后，就我开始慢慢的也不太看，
尤其是后来赛制变化了之后，我看的也就相对的少了一些。近几年，
对，然后再后来就。我知道中间汉密尔顿算是横空出世过那么一下，
对，
然后阿隆索也从雷诺离开，然后转投其他的车队，包括还其中有一年是那个叫就是梅赛德斯的那个车队，是
车队，
对，是那个法拉利的三驾马车的那个出来了以后，自己做了一个厂商车队，然后连赞助商都没有，刚开始那个车上去跑是光的但是拿了好几站分站的冠军以后，就那年是巴顿，当时拿了好几站分站的冠军，然后忽然一下车身贴满了，就是梅赛德斯当时，因为当时最开始是迈凯伦车队嘛，用的是奔驰的那个发动机，但是后来他就单独成立了一个梅赛德斯这样的一个车队，这就是 F1 几乎给我留下算是比较后面的记忆了。然后今天去的时候，那个霍肯伯格我还能有印象然后那个
另一个车手叫做
帕尔姆，然后就已经
对
没什么印象了，说来惭愧啊，
其实说起来，其实 F1 运动它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我们对于 F1 的这些记忆呢，可能还我掐指一算也就才十几年，其实刚刚你谈到雷诺车队的时候，像雷诺车队，他们在 F1 这项运动赛事当中都已经叫做耕耘了40年了
我的天哪
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个就是雷诺 F1 的之夜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因为其实在此之前雷诺这个品牌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其实就是 F1 了。
嗯，
然后其实在此之前你刚才说的耕耘了四十年，
嗯，
这件事我是不知道的。
嗯，
然后今天我去听完下来，这个车企竟然已经存在119年了。
当然，
这件事你敢信吗？
对啊，这个本来就是啊。你要知道，他在欧洲的话，哎，这个妙老师应该很清楚，在欧洲，
嗯，
雷诺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品牌。
嗯，
它几乎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应该算是铺街的车。
是是是，
嗯，
所以就是因为一般人来概念里面，就是说那些百年的汽车品牌，好像比如说奔驰啊，对吧？
嗯，
扳手直一看，哎呀，奔驰是个百年品牌。然后还有什么呀？
嗯，
其他的
阿尔法罗密欧是吗？
阿尔法罗密欧大概也算是，
嗯，
对，应该算是。然后宝马没有，
没有宝马肯定没
有。然后
菲亚特集团算吧。
法国的另外一个
标
志，它
有
了，
标志
有
了，
对，标志有，
但它还是没有雷诺的时间长。
还有一个小品牌，就是不是大牌，
嗯，
是斯柯达，
哦，
斯柯达，对
捷
克
的，
对对对，
嗯，
所以历史这个汽车品牌的历史是不是悠久，跟它豪华不豪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悠久的历史当中，
嗯嗯，
他们必然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经典的一些记忆。
对对，
嗯，
对对对。
据我今天了解到啊，据说第一辆轴传动汽车其实是诞生在雷诺的。
嗯，
这是我真的是第一天才知道。
嗯，
然后第一辆 MPV 的车型也是诞生在雷诺的。
这车我觉得车迷朋友们应该知道，
嗯，
这车说出来大家就是好多人肯定都知道 ,eSpace,eSpace，
嗯，
这个车80年代出来的，就，
嗯，
就基本上这个欧洲人他是公认的说雷诺这款车呢，这个 eSpace 呢是他们第一款MPV，
嗯，
然后这个车当时出来的时候确实也蛮奇特的，比如说它的车身结构啊，它的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哦，这种车里面它的内部的空间可以灵活多变，好像很稀松平常，但是在当时都是非常新鲜的概念。
嗯，对对
对，
对，所以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好处啊。
嗯，
嗯，然后除了历史悠久，我觉得雷诺毕竟它是一个法国品牌，
嗯，
它在设计这些方面其实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嗯嗯，
我记得应该也还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
嗯，
当时上海有一家专门去经销雷诺的一家经销店，嗯，他们当时做过一些产品的试车，尤其其中比如说有一台风景
啊，
Scenic。对，哎，我当时想，哎，这个车身的尾部它为什么这样线条设计？它是一个反线条凹进去一下又出来的，
哎，
对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还专门对于就是法国汽车品牌他们那些设计的为什么和常规很多企业他们设计
不
同，不
太一样，
对，然后还研究了一下，
浪漫嘛。
哎，对，你刚才说到技术方面还漏掉了一点，
嗯，
就是我现在开的那台车它其实是有 turbo 的。
哦，
你知道吗 ？Turbo 其实就涡轮增压，
嗯，
它也是雷诺最早发明的。
哦，这个
天，
我没想到。
哇塞！哎，我今天居然讲了个连妙俊老师都不是很清楚的。
对，原来这个厂商是做涡轮的，应该是。
我觉得太低调了。
后来做了做涡轮，觉得光有个涡轮没意思，我们做个发动机。然后，于是有了第一款涡轮增压，
嗯，
是吗？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就觉得在雷诺这个品牌传递给妙俊老师，传递给我和小黑，他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印象，
嗯，
就是他的激情和运动的这个元素，应该好像和他这个品牌一直是息息相关。不管是他的设计，还是他的这个 F1 方面呈现出来的这些各种战绩，
嗯，
然后给他品牌带来的一些的故事和提升，
因为他的确是在运动这件事情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不说阿隆索统治的那段时间了，前前后后的7位车手，这是当时雷诺官方给的资料啊，七位车手有11次冠军，就
11次还是12次？我怎么听
来十二次车队总冠军？
哦，车队总
冠
军
十
二
次，对对，
哦，
是十二次。
对，这已经如果，
嗯，
因为我看篮球啊，
嗯，
这如果放在篮球就叫王朝了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这已经是能够极具说明性的说明他在这个行业里的竞争的实力了。所以说刚才妙老师说历史悠久和豪不豪华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但是历史悠久和积淀以及技术的积累
还有经验啊什么的，
这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在他们那个现场的时候看到有一台蓝色的一个赛车，
老爷车还是
还是个老爷车赛车，它的型号叫做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叫做40CV、没真没忘。据说它已经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它已经在赛道上跑，而且创造了很多速度传奇，然后那一台车它的车身上都已经能看出空气动力学的一些设计的这种线条了。
然后你看到的那个轮子啊，还是你敢想象的老爷车的那种轮子，但是它在那样的就是外表下吧，竟然已经可以跑赛道了。
是啊，
对，所以说这件事其实是技术强大的技术积累来支撑的。
还有就是我在人海当中其实碰到了有一个老外，后来我们就聊了起来，他竟然是雷诺的运动赛车部的总裁，叫 Stone 先生。然后后来他
你这人海也会挺会转的啊
辨识度比较高，欧洲人嘛，你懂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聊到，他就说在当天呢，然后他还介绍了一些新的朋友跟我认识，然后说这几个是中国的车手，因为雷诺他自己在从近几年的时候在国内就是面向中国的一些年轻人推出了叫做冠军之路的一个什么海选的一个活动。
你是说雷诺的那个运动学院对吧？
他推出来的这个活动海选之后的这些选手能够进入雷诺的运动学院，他这个运动学院呢就专门是面向所有的年轻人，喜欢车喜欢驾驶的这些年轻人去展开，然后可以为他们去更近距离的接触他们自己的车队，然后给他们提供很多与车队去互动的机会。然后像我们今天在现场认识那三个年轻人，一个叫做孙月阳，一个叫宋许杰，还有一个姑娘，名字
叫姑娘是工程师
学子，对，她是这个工程师。这个姑娘呢，她专门就是为车队去
设计
这个赛车的尾翼。
对，
所以她这个学院是培养这个方程式赛车手的，是吧？
对，
方程式。
对对对，她 的最终的目标，晋级到最、
啊、
最顶级的时候，就是方程式的 F1 的这样的车手。然后，并且他们非常愿意，就 Stone 先生说，中国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投入到他们的这个赛事运动当中，能够进入到他们的运动学院，然后去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那个面孔特别年轻，
我要是年轻30岁就好了。
我刚想说，那个小孩看起来，我感觉也就15岁，
应该差不多
15岁吗？
感觉也就15岁左右的样子。
我觉得没有15岁，但是我觉得应该是10几岁、20岁不到。因为你知道，其实 F1 年轻的 F1 种子选手的话，应该都是很年轻的，
对，差不多。因为你要从比如说正常的一个运动途径啊，就是赛车手的运动途径都是你先从卡丁车开始，
对
啊，这个就是7、8岁，甚至于更早，6、7岁就可能开始跑了，然后完了之后，比如说你去跑 F4 往上晋级 F3， 然后什么什么，就是你这样一步一步走的话，你到了这个级别，差不多，
对，
也就
18、9岁、20岁的样子，
15、6岁的样子，差不多到了。
对，因为这个小孩跳级了，他说他中间省略了 F3 F4 啊这种级别，他就直接从卡丁车跳到方程式赛车上去了。然后他说他其实他的身体还不太能够驾驭方程式的赛车。当时我一听，我一看这小年纪，我想我的赛车梦破碎了，这辈子没戏了就特别心甘情愿的就破碎了。然后
有模拟器，我建议你可以
我决定去买个游戏机。
哎，对对对对，天天在家做赛车，而且不用花钱，没有危险。
对，纽博格林北环来回跑，
对对对对对，
好吧。
然后依然是不出意外的，六哥撞在6号弯。
对，我就去上赛道6号弯撞。好，
你说纽博格林北环，我去跑过，而且我开的就是雷诺的车。对，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因为雷诺这个品牌对吧，就一般我们概念里面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用品牌嘛，你通常来讲你不会把它跟运动联系在一起，
家用品牌迷惑你。
哎，对对对对，可是我哪一年，2015年，那次印象还蛮深的。2015年我到北环，我说哎呀，我既然来到了北环，我肯定要在上面朝圣一下，对不对？就去开车朝圣一下，我不能看看就走了呀，多亏啊。啪，然后我们就去边上去租车。那个时候是租的是一台什么车？雷诺的那个梅甘娜。
哦，
RS,
哇塞，梅甘娜呢？
对，前驱小钢炮。然后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的朋友租的是那个叫大众的石油口商库，
商库，
对对对，马力稍微小一点，
嗯，
然后这俩车我都开过，我就发现散库日常开的时候你觉得不错，对吧？很舒适，做工也挺精致，但是一旦上了赛道，你会明显发现这个梅甘娜的这个底盘调的真是好，特别是你出弯的时候，这个底盘的韧性，它给你的这种
信心
非常非常强。这个是特别是在北环这种赛，北环这个赛道上下的起伏很厉害，
对对对，
然后速度又很快，所以它对车辆的底盘的要求是很高的，特别考验的。
绿色地狱嘛，
对对对对。
这个是很什么的，就是妙老师刚才说到信心啊，信心这件事呢，基于经验之上。六哥撞车呢是因为没有经验，不是没有信心。
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像小黑你经过一些培训，然后你可以去把妙老师刚才谈到的那款梅甘娜，然后如果是能够在赛道去体验一下，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对你来讲本质性上的提升经历。
挽回一下颜面。
因为一台这个底子好的车会给你信心，
对
吧？
是是是，
对，你会说，哎，我，因为你有一旦有了信心之后，你就会操控得更好。
对，是的，你对你的那个车它的驾驭感，然后你会知道你下一个动作，然后能够得到一个回馈是怎么样？
对的，对的，对的。
其实这些是一个车厂的怎么说呢？建功力的素质，对吧？但是我们平时的那个，比如说因为雷诺面向中国市场也推出了自己的 SUV 的车型嘛，科雷嘉、科雷奥，
对，
还搭上
国产车型，
还搭上了范冰冰。第一年
你就记得范冰冰，
我第一年去广州车展，我跟你讲，雷诺的展台人最多，然后我说这什么车呀？没看着啊，范冰冰，厉害了我的雷诺啊！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你跟雷诺这品牌真的还挺有缘的。
对，我人生里第一次参加广州车展。然后不是第一次以媒体老师的身份参加广州车展，因为我当游客的时候人很多的，我当媒体老师我觉得哎人还挺少的，结果到了那儿发现比平时人还多，我说这是怎么了？然后就范冰冰就出来了，我说啊，原来雷诺发布了范冰冰啊！当然就是开个玩笑啊，其实啊今年哎马上也上海车展了，对吧？然后雷诺呢今年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
有个概念车，
概念车，对吧？
嗯，
它的内部命名叫做 ZF1， 对吧？
他们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2027什么什么
什么叫 RS 2027 Vision。
对对对，是妙老师说的这个，你看这就是专业。
这就叫你看一个人啊去这叫什么，参加这样的一个发布会，他的不同的关注点，比如说云姨就盯着人家副总裁在哪，然后就去上去聊天啊。比如说我呢，我可能就会看那运动学院那几个孩子大概多少岁，对吧？
不就范冰冰吗？
今天也没有范冰冰啊。然后我们的妙老师呢，就能够准确的记住他要发布的
概念车
的
名
字，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嘛，对吧？
哎，你说那个范冰冰，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在 F1 的时候，范冰冰好像还去为他们的车队车手们加油助威了，并且她也是第一个把名字印在 F1 赛车上的女明星。
嚯啊，牛了！我只在上面见过壳牌啊，什么这么厉害啊！我去，印在 F1 上面那个钱。那个广告赞助，那个可不是普通人能办得到的，厉害了，厉害了，这个真的是。
哎，不知道今年的上海车展的时候，范冰冰还会不会去雷诺的展台去站台？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就留给我们的车迷朋友了啊！就是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海车展期间去关注一下雷诺的展台，不管是他的概念车还是他的范冰冰，好吧？概念车加概念人，好吧？
并且他们应该会有雷诺品牌下面的全系列的产品都会在车展上亮相。然后包括我今天好像我还碰到几个他们的这个车主，然后在那聊起来，这车主呢，有的是他们曾经进口的这个科雷奥的用户，有的是他们的国产之后的科雷奥的用户，还有他们的科雷嘉的一些用户。反正大家
发现他们这个群体有什么
共同点，是吗？
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都挺年轻的，
都是男的，不然他不会发现的。我
说，还真的都是男的。不过 我相信肯定也有女车主。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跟我聊起来他们自己开的车的时候，他们给予了很多的好评，但同时他们也都提到他们也是对于这种运动，尤其是雷诺品牌在 F1 的这个相关的运动上带来的一些这个就是对他们购买的这个意愿是带来有增强的，就是一个因素。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啊，任何一个汽车企业你在去生产产品然后要去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时候，如果你还能够在其他的一些领域或者方面然后做到非常的精和专，其实会为你这个品牌带来非常多的增值的。
这个是怎么说呀，F1 是顶级的汽车赛事，它就是一个车厂品牌实力的展现舞台呀，对吧？这不是说谁都能赢的上去，然后而且赢也不是，你看着是车手拿了冠军，实际是整个的车厂商，然后技术团队，然后加上你看跑就那么一会儿，但是之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包括试车，然后整个的调教，再加上什么各种试验啊什么的。今天我们那个车手还说冬季试车怎么怎么着，那是贯穿一整年的关于这项运动的顶尖技术的投入，所以说这个东西赢了，那真的就是所有高精尖都比武。这就像国家之间要比工业先比什么，先比军事，谁的军事牛谁的国家的工业就牛，因为军事代表了一个国家最尖端的科技都会运用在这个上面，
是的。
所以说它整个汽车行业最尖端的科技几乎都在 F1 这项运动上面，就是庞大的人，尖端的人才，尖端的技术，尖端的材料，然后尖端的速度，是吧？所以说它不影响是不可能的，那这东西就是实力的彰显，你就往那一放嘛，这就像马表一样，有多快就是多快，对吧？这也没啥好说的。
所以这个在 F1 这个赛事上的成绩，我觉得就是比你做任何广告
对都有用，
怎么吹嘘都管用，
对
是吧？
对，你贴到谁家广告牌上都不如说啊，你看我年度总冠军，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舒马赫，最终还是记住了阿隆索，是因为他能够成为你的对手吗？
对
对吧？
我记得那个我跟那个欧洲的朋友去聊天，他说以前那些老的就是大概在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啊，就是他们就讲，因为那个时候资讯没现在这么发达，没有这么多没这么多媒体嘛，那个时候汽车厂家怎么做广告，就是参加
比
赛，参加比赛就是大概就
是
唯一或者唯二的广告，
对，
往往而且那个时候的赛车跟今天的赛车两码事，那个时候赛车基本上就是民用车，就是拿着民用车去比。OK， 今天我拿了比赛，第二天我销量马上就涨，马上
就是记者就那么多，
对，
只够去报道赛事用的。你说采访厂家，不好意思，没时间是吧？好，我们今天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对吧？然后
给大家讲了 F1，
对，算是我们重新回忆了一下，温故了一下我们印象中的 F1， 然后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F1 对我们的这样的人生的一个深刻的记忆点。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见到了 F1 的车手，然后参加了 F1 之前雷诺举办的这样的上海之夜的这样的沟通，了解了更多这个品牌的历史嘛，所以说在这儿能够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
其实关键的原因呢，是因为云姨拿了人家的签名车模，然后实在不好意思，还上去
还拍了人家的合照，上去自拍发朋友圈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刚才妙老师他提到的关于梅甘纳 S 的这个驾驶体验让我挺信仰的，我期待就是在未来有机会的话，不管是在哪里，然后我希望我期待着能够和这个梅甘纳 S 有一次这个驾驭体验。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一下当年的北环前驱王啊，这牛逼不是瞎吹的，
好，那各有期待嘛，我期待跟范冰冰有一次。好，开玩笑开玩笑。那节目到了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主题吧，对吧？一开始在节目开始就说了，这一期的礼物是两位 F1 车手共同签名的一辆克雷奥的车模。那我们的问题就要相应的出来了，这两位 F1 车手分别叫什么名字，对吧？你可以，当然我要中文的名字啊，可以不用
中文名字，
对，可以不用字对字的这么准确，但是你要让我知道你说的是他，好吧？
我觉得应该是要用他自己本来的名字吧。
用英文的名字吗？
他不一定是
英文
哦。英文
挺难拼的， 我觉得音译差不多就行了吧。
我觉得是音译吧。
哦，好吧，那我听你们的吧。
音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好吧。然后，我们本期节目呢会生成一个微博的链接。
嗯，是的。
转发我们的这条微博，并且回复我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转发微博的听众朋友里边来抽取一个车模啊
啊，具体
过期不候啊，抽不出去我就自己落下了。
具体游戏规则呢，还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有一个简介里面，然后我们小伙伴会写得很清楚的。
哎，没错。
然后再次感谢雷诺今天为我们提供的车手签名车模
啊，再次感谢廖妙老师的再次光临，
再次感谢喜马拉雅 FM。哎，我能抽奖吗？我能参与抽奖吗？
你去转发微博好吧，
转发微博可以的，我们一视同仁。
好的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好吧啊，再次郑重的感谢我们妙老师参加啊，我们下一期节目
谢谢老师
不见不散啊，希望我们妙老师能够常常来做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分享，好吧。
妙老师说不定还会出现在我们和上海交通台FM105.7 的汽车朋友圈节目当中哦。
就哎，
我记得车展之前，我们还会在这里，对不对？
是的。
但是你做客的不是那车，我知道呀。
对，总之就是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很多像妙老师一样有趣又有料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干货。
没错，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好，拜拜。